认识你，我是雨禾，又到了新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的收听时间。四分之一危机呢 ，quarter life crisis， 说的是20多岁的时候，你的人生已经过完了四分之一，你会面对很多新的课题，你需要时间去转变身份。每期节目呢，大概20分钟左右，我会和我的朋友针对一个话题，说一说自己的经历，和你一起聊天。如果你觉得节目内容还不错的话，请去苹果播客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星好评，或者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小宇宙给我留言评论哦。你有追过明星吗？你有在磕的 CP 吗？这一期节目呢，是我和我室友一起聊一聊自己曾经追星的经历。如果你有什么有趣的追星体验，或者给你带来什么不一样的追星故事，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当当当当，开始。那你觉得你要是真的喜欢上一个明星，就是大家都觉得你其实喜欢的是他的人设，就是你喜欢他，喜欢的是他展现出来，他想让大家知道的那一点。
对，
我觉得你要是对明星来说，你要是真的了解他这个人，还是比较难，不太可能的事情。对，那你觉得就大部分人追星是追他的人设吗？
其实大家追星，我觉得只有私生粉才是想把他本来就是不展现给大家的一面，然后给挖到了，然后这个行为也是挺恶心的。就是你太了解这个人了之后，你的所有的就是对于他那种美好的向往、什么追求，然后都会幻灭吧。其实大家
幻灭，
大家追的就都是他愿意展现给大家的，就是美好的那一面吧。我觉得这就是追星嘛，对吧？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明星大概都是也不叫人设吧，可能就是他展现给大家的形象，然后大家追的是他展现出来的那个形象而已。
大部分追星人并没有在乎他是，就真的是这样是吗？他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就不是很在乎。
我愿意相信就是他展现出来的就是他展现出来的，但是我也不想深究他这个人就是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比如说你们追很多他的节目啊，或者是他的采访访谈，其实还是能看出来他是不是真的是这个人设，或者说他是不是能把这个人设演得很好。
对，你之所以要那个追星之前，可能有的人在就是俄族有的时候会问，就是说马上要喜欢上这个明星了，请问他有没有什么黑料？然后你也会，大家喜欢明星有的时候也都会滴滴他嘛，对吧？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黑料，看看他前后行为是不是有那种 consistency， 就是是不是一致的。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背景金调可能大家做这一步都是为了这个，对吧？以防自己就是磕到上头的时候突然发现他有什么黑历史是你不能接受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明星跟人一样，就是人无完人，可能每个人多少都有一点儿，就是比如说说话说不对的地方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估计每个人心里边可能都有一条就是线吧，就是比如说你喜欢的这个人，他如果说了一些什么，比如说他骂个人你可以接受，比如说脏口或者什么你可以接受，但是比如说你就说如果这个人他做违法的行为我就不接受了，然后但是有的人就是说就是他做一些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我就不接受，比如说他劈腿了或者什么的，那我就不接受了。那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只要他不犯法我都可以就是喜欢下去，就是有这种不同的程度之分，估计这个也是跟你对他有多上头有关系。
多上头？
对啊，然后其实磕到一半，然后如果你发现他黑历史，那还挺应该是挺让人挺烦的吧，挺下头的一件事。
是的，会有一种错付的感觉。
对，然后就但是我觉得，哎，大家就是追星就是娱乐嘛，你开心就好。如果你就是你当下喜欢他，然后喜欢他那些闪光点，这些都是没有错的。如果你就是之后再发现他之前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是你哪怕是你不能接受的，或者他之后做了什么事情是你不要接受的， 受，是你不能接受的，但是我觉得你也不用为自己太难过，因为毕竟在你喜欢他的那个时候，在你喜欢他的当下，他是会给你带来一些正能量的，那个就够了，就是当那个时候的喜欢是没有什么对错之分的，你不必为你自己的真情实感而感到抱歉。
没有，那你觉得追星除了就是娱乐放松，然后还有什么意义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对追星的这个词的印象还是挺负面的，就会觉得是那种
对
无脑上头，然后花了很多时间精力和钱。
对，追星我觉得首先它是和那个时间精力钱这个分不开的，因为你肯定你要是喜欢他的话，你肯定会花时间去看他的节目啊，然后花很多的精力啊，可能你还会花钱去追他的现场啊，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就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就首先他带给你快乐，对吧？最简单的快乐，你看见这个人就很开心，然后听到他唱的歌就很开心，或者你看一场球赛就很发泄你的情绪。然后还有就是很多明星他之所以就是很火的话，那他肯定是有好多受别人喜欢的特质的，你不可能喜欢一个特别不上进的人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他身上有那种比较拼，就是其实我喜欢明星是比较慕强的，就是我喜欢那些就是业务水平很好的人，就比如说他唱歌的，那他可能就是唱功很好，那如果演戏的就是演技很好，作品很好，那如果比如说是球星的话，那么他的比赛成绩要很好，技术很好，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他能在他自己专业的领域里边独树一帜，做出很多的成绩来，我觉得就是值得喜欢的。然后还有比如说我最近喜欢的张哲瀚吧，张哲瀚他就是演技比较好嘛，然后还就是我发现他就是做事情特别特别的认真，特别特别的执着，就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事情，想去做的事情就做到100%，就尽全力做到最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点特别吸引我。而且他就是疯狂喜欢健身嘛，身材特别好，就导致我最近开始每天都在健身。对啊，就是能带给你一个非常正面积极向上的那种力量，我觉得这个是追星比较就是应该算是追星很好的意义了。
我之前听一个朋友说过，就是他失恋的时候，然后他说他非常感谢那个就是 TFBOYS 其中一个人，然后因为他当时很喜欢那个人，然后他失恋的时候就是相当于追星帮他转移了注意力，就是你一直在关注这个明星的动态，他出的所有的综艺访谈，然后你就忘了，你就是他就忘了失恋的那个痛苦，就相当于追星也帮他转移了注意力，就补充了他的某种情感需求。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不光是转移失恋的注意力，可能你每天就是我们每天工作都很辛苦，然后工作上面会有很多不顺心不开心的事情，就如果是追星的话，那比如说你每天躺在床上，然后可以看一看他最新的采访动态，听一听他最新的作品，然后就是感觉就是一种放松，然后你就可以不再想白天然后你发生的那些事情，你可以那一刻你可以不用面对你要面对这些困难，或者是甚至更好的一种情况，就是他面对困难的那种动力和毅力会就是同时在激励你，就是给你充电了，相当于不仅仅是缓解你精神上的那些负面的垃圾，然后会充电，会鼓励你，然后让你就是打起气来，然后面对你应该面对的难题。毕竟他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可能也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然后但是他都克服过来了。对，
你是不是还喜欢跟人分享你追星的动态？
对啊，我觉得追星以前因为我追星其实就是挺认真的追星，是最近两年的事儿。然后发现追星还是一开始是 solo 追星还挺孤单的，但是后来发现就是有组织，就找到比如说像豆瓣小组啊或者什么的，然后就发现就是有追星的小伙伴，然后就大家就认识起来，其实就是大家能喜欢上一个明星，就证明就是某些就是审美啊还有爱好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些的重叠，而且尤其是比如说 像我之前追那个《深入人心》里面的马佳，然后他因为是一个歌唱家吧，可以算歌唱家，然后会开一些就是音乐会这样的，就会组团然后一块儿去现场买票啊听啊，然后可能会比如说大家拼一个房啊，然后一块儿出发什么之类的，就这样通过这样的机会，然后就认识了一些就是在本地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就是有同样爱好的人，那我们之后就是大家就因为追星然后熟起来，然后发现也除了喜欢这一个人之外，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很多共同的爱好，然后就可以就平时就不仅仅限于是追星，然后等于是可以分享其他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然后也可以一块儿去出去玩儿，然后比如说出去去看电影儿、爬山什么之类的，吃东西啊，就等于是通过追星然后交友，就是认识了新的朋友，然后这些朋友其实是就是如果是按照我们正常的 day to day life 的话，那你应该是不会认识的，因为如果没有工作上面的接触的话，应该是不会认识这些朋友的，就追星还帮助你扩大了你的社交圈。
嗯，我其实是我觉得我是到了香港来才有一点追星的，尤其是在香港上学期间，因为当时就是港大会办很多活动请明星来，
嗯，对，
就基本上特别稍微有名的明星的那些什么讲座啊论坛我都去过，其实那个是你需要去抢的，就是你要比如说10点钟那个论坛开放注册，你就要在那儿抢，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进去，你没有抢到那个名额你就没有办法进去。然后我记得我最疯狂的一次追星应该是吴彦祖去港大那一次，我记得我当时因为10点钟那会儿其实我是有课的，我就一直守在电脑面前刷新那个注册的链接，然后抢到之后呢，其实它是不保证你的座位的，然后当时记得我提前了2个小时去排队，然后就当时坐在了第3排，我其实是想看这个人真实是什么样的，因为当你跟一个人特别近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他的气质，他的气场，
对，
你会感受到这个人可能 general 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然后所以其实我那次觉得还挺值的，因为我觉得吴彦祖真的是一个非常 decent 的人，对，他真的是一个就是品质上应该还不错的人，因为他当时其实完全没有任何明星架子，而且那一场你知道因为吴彦祖嘛，去的女生特别多，我记得很多人在提问的时候就是那个声音都是颤抖的，你知道吗，非常激动，就他整个人也很 nice， 然后当时他刚做爸爸，然后他还分享什么他觉得做 parenting is too hard， 就是做爸爸做父母实在是太难了，他还在学习中，就是一整个人能感觉到他是真的是一个非常 decent 的，我觉得是一个就是品质还不错的明星，对，然后我觉得我在香港也见过不少明星，对，然后我其实还比较磕 CP， 然后尤其我之前在中环在路上走的时候还遇到过张智霖和袁咏仪和李小鹏和他老婆就是李安琪，就这两个是我非常喜欢的真人 CP， 就是我觉得吧真人 CP 的感觉和戏剧中的 CP 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真人 CP 是因为主要是因为我看过他们的综艺，而且是那种比如说不是那种就是录影棚里面的那种综艺，是在野外生存类的综艺，就你会看到他们之间的那个真情实感，就是两个人怎么相处，就毕竟他们都是对吧结婚很多年的 CP 了，对，我觉得荧幕上的 CP最起码我和我身边的女生来说，我觉得荧幕上的 CP 主要是因为就是大家心目中那种理想的爱情，某种时候是有一些代入感，但是它又高于你的生活的。
荧幕 CP， 那 CP 肯定定义不，我们现在 CP 定义肯定不仅仅是男女了，应该可能有同性的 CP， 但是为什么很多异性就是异性恋也在磕，就是其实也不光是没有兑现的爱情，其实这个不光是爱情啊，就是比如说从里面你也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友谊啊，还有那种就是那种战友式的或者是同伴式的那种关系，然后 而且像除了像你说的这样，就是是人对一种美好情感的那种向往以外，我觉得磕 CP 之所以就是你之前我们也聊过，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要磕同性 CP， 为什么同性 CP 这么火，还有就是其实看两个人觉得他们电视剧啊电影里面演得很正常，为什么就是到了荧幕下面，然后可能很多人在微博上，然后就要又要无中生有的那种感觉。觉得磕两个人的 CP， 或者是我就觉得他们两个中间有点什么事儿。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方，也是因为就是，如果是男女 CP 的话，就是男女，就比如说男主和女主角中间的爱情，肯定是在就是影视化的作品里边已经描述的已经很透彻了，就是展现的淋漓尽致了，已经不需要你有什么在，已经满足了你对于就是这对的就是情感的这种需要。然后大家为什么磕就是可能是同性的 CP 更多一点更火一点，就是在网上是因为就是可能这种感情目前还不能太在影视化的作品里被很透彻的这种很明显的这种展现出来，所以大家需要，大家有了一个想象的空间，然后所以才会有很多的衍生的文啊，或者是图啊，或者是一些影视化的剪辑，然后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留的创作空间还有想象空间比较大，所以可能就是从微博上啊什么之类的来看，可能同性的 CP 就老感觉哎怎么这个又火了，然后但是异性的 CP 感觉会少一点，我觉得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那你觉得磕 CP 能真的在现实中帮助你谈恋爱吗？
不能吧。
是吗？
因为我磕的比较多的是同性 CP， 但是我是
你是异性恋是吧？
对啊，我是直的呀，这个没有什么可以代入的。而且同性 CP 多数都是想象的嘛，都是无中生有，我非要看他们两个有点不对劲儿，但其实人家真的没什么，对吧？
是，我觉得，那你觉得男女 CP？
男女 CP 也很可爱啊，但之所以不磕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已经展现，就是作品里边已经展现的非常完整了，就是男女之间嘛，男女主之间的感情戏怎么可能不写完呢，这是最主要的戏份，对吧？
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很多人磕荧幕上的 CP 是因为他在现实中很难就是真的拥有这样的爱情，或者说他可能不相信现实中会有这样的爱情，
或者是相信现实中有这样的爱情，但是不相信它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对对对，可以理解，是的，是的，是的。
也不是磕吧，就是大家都会对美好的事情有一个向往，对吧？看到有爱的 CP， 你也就很投入嘛，就觉得这种感情也很美好，大家都很向往。
嗯，
对吧？
我之前有一期聊过恋爱真人秀嘛，
嗯，
然后我发现很多人在看恋爱真人秀的时候，会先就是先没有看节目，就直接在评论里问说，谁和谁到底有没有在一起？没有在一起的话，我就不磕了，就是很怕错付了感情。就是我觉得其实是跟现实生活中也有关系的，就是哪怕是在荧幕上你喜欢的人没有在一起，你也会觉得就是好像错付了一段感情，真情实感都白费了。我觉得其实跟现实生活中有关系，就是说你现实生活中喜欢的人你也没有在一起的话，你也很怕就是错付了一段感情，毕竟真情实感的追过。
是 That's why 为什么会有同人文学，就是
为什么，
就是同人文学，就比如说像像有很多人就拿我们最熟悉的漫威宇宙来说吧，就是像复联四里面钢铁侠死掉了，但是我不满意这个结局，不满意他没有跟 Pepper 在一起长命百岁，长长久久，那么我就不，我当然会有那种就是像你说的可能是类似于错付了的这种感情，要把漫威提刀给杀了，然后为什么要拆我 CP 或者什么这样的，就即使是荧幕中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会有同人宇宙，就是我可以通过我笔下的世界，通过很多人笔下的世界啊，然后写的文啊，画的画，剪辑的那些影像，然后我再拼凑出来一个平行宇宙，在我的平行宇宙下，在我的笔下，那钢铁侠就是跟 Pepper 他们两个
长命百岁，一直到老，然后他们拯救了地球。
明白明白，就是因为你不满意那个结局，或者说你就是你希望发生的事情它没有发生，就人还是心里面希望会想要那样发生，是吧？
对，我就可以就是让他们两个在一起，我就可以这样手动的我改掉这个结局，
手动的改掉这个结局。
对，
然后写出来发现有这样想法的人还挺多的，是吧？
对，我不写文，但是我会去看。对啊，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就是又有同人啊，其实磕 CP 也是有的时候也是 CP 也是就是大家衍生出来的嘛，就比如说作品影视作品里面他们并没有在一起，那我们就是好多时候磕的这两个 CP 可能影视里面他们没有在一起，或者真人秀里面他们两个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但是可能会有就是很多人写文啊或者是剪辑啊就剪出来他们两个之间有感情。
对吧剪辑，
对啊，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像你说的那种，可能就是虽然事情发生的不是像你想的那样，但是我有这样美好的寄托，那么我就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创作然后让这样的结局发生。
哦，这么一说我感觉更加对比现实的凄惨。
对，因为这个就是所有的这一些的娱乐的意义嘛，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可能喜欢的人不一定能跟自己在一起，那么我们追求的事业也不一定像我们想的那样可以一帆风顺，然后但是呢纵使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就是通过追星，通过磕 CP， 通过追剧这样的这种活动，然后感觉是一种治愈吧，就是因为在这些就是不管明星他自己本身是什么样的，他愿意展示给你的就是一个非常光明非常积极非常正能量的他，然后他会去带动你，然后荧幕上的这些美好的故事美好的爱情，然后非常完整的一个人的奋斗史，它是就是类似于这种，他最后就是最后都会成功，然后最后都会找到自己的意中人，然后所有人都圆圆满满的，就通过这种故事然后就相当于就是治愈你白天在或者是在工作里面就是那些不如意的地方。
理解理解理解，好的，就到这儿。
这期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想法或者评论，可以去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小宇宙给我留言，也可以去苹果自带的播客 APP 或者喜马拉雅给我们五星好评，或者搜索我的公众号雨禾就可以找到我。如果你觉得你聊天内容对你的朋友也有帮助，请转发语音给你的朋友。你可以在任何泛用型播客 APP， 例如苹果 iTunes、 Spotify、 Pocket Cast 搜索四分之一危机就能找到收听订阅这个播客。我们下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再见。